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在上期的节目中呢，也就是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我们是采访了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的龚正老师啊，请他来给我们可以说是预告一下这周呢在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举行的第二场啊关于《非诚勿扰》的这样一个讨论会。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对这个采访非常的感兴趣啊，他们很想知道在这个讨论会的当天当场啊，这些嘉宾们都讨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那我们本周呢再一次啊请到了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的龚正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非诚勿扰第二场在墨尔本的讨论会现场的一些情况啊。龚正老师你好。
小林老师你好。
那首先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第二场非诚勿扰讨论会当天的一些情况呢？
好的，咱们这个非诚勿扰第二场的讨论会呢是在这个星期二在墨尔本大学举行的。像第一场讨论会一样，我们来了非常非常多的热心的观众，而且很多呢也是咱们SBS If You Are The One 这个非诚勿扰节目的忠实粉丝有上次来的一些朋友非常脸熟，也有很多其他的朋友，而且大部分呢也是咱们澳洲本地的观众。而且我还发现有一个特点呢，是这次啊还有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来的，有夫妇有带着孩子来的，同时呢还有一些学生。那么因为咱们都知道在这个澳洲专场上有几位非常优秀的澳大利亚的年轻人也是用中文来参与这个节目，我想这也是一个亮点。所以呢有一些学中文的同学包括中学同学他们也来到现场，希望能够和咱们的嘉宾做面对面的交流。
嗯，取取经啊，怎么样把中文学得这么好是吗？
是的是的，而且我特别高兴的分享哈，咱们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小观众，大概七八岁的一个澳大利亚小女孩，她提出的问题。
哦，
她就是和爸爸妈妈来的。她的第一个问题呢是给我们的嘉宾白丽莎提出来的。那她就是想问说，姐姐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汉语的？为什么汉语说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咱们一些喜爱中文的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来说，看到像白丽莎这样优秀的表现，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挺励志的，从这个学中文的角度来讲。
那在这个当天的讨论会上，白丽莎都跟大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分享呢？
白丽莎第一哈，我们也是请她谈了一下自己的汉语学习的经历。而且呢像有这样的汉语经历对自己在这个学业上的发展以及事业上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同时呢也让她谈了一下，比如说作为一个澳洲女孩子和中国的男孩子比如说交友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白丽莎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她说有的时候我在形容中国的男孩子的时候有一些词马上进入我的脑子的其实是中文词，比如说贴心啊关心啊，她说我都不知道这个在英文里面怎么来说这些词汇。因为可能很贴心是不是在澳大利亚如果是澳洲本土的这种男孩子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达爱情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在讨论比如说中国男孩子和澳大利亚男孩子在他们和女孩子交流当中的一些这个相同和不同。那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答案，观众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
是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微博上留言跟我们进行讨论啊。那在讨论会上还有一位是我们中国背景的男嘉宾叫汤继允是吗？
是的是的，汤继允 Thomas Tang 在我们这次讨论会中呢其实他也分享了一下这个自己择偶方面的一些观点吧。那他说比如说作为传统的这个中国家庭来讲啊，可能大家比较注重门当户对在这个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哈，那可能在澳大利亚呢他也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很长时间也是工作了很长时间，所以在门当户对啊年龄啊等等方面可能他并不是非常的在意。
那在这个周二的讨论会上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就是我们 SBS 字幕部的主任韩静老师是吗？
是的，韩静老师是我们的我可以说叫主题演讲嘉宾。那么韩老师这次又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演讲， 真的，我可以用嗨翻全场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的表现。其实在这次这个澳洲专场的谈判，包括拍摄、选拔等等环节中呢，咱们韩老师都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是主打吧。然后韩老师在他的演讲中呢，首先介绍了咱们第一次澳洲专场和这次澳洲专场的一些区别。
嗯，
那比如说第一次，小林老师你可能也记得哈，孟非老师有一句名言在第一场中，他说啊，你们澳洲华人都是会计，因为第一次这个澳洲专场的嘉宾很多都是有财会背景的。
是是是是、
哎。那韩老师呢，他也这个特别介绍到，在这次第二次澳洲专场两场里面的嘉宾呢，其实他们的背景都非常的不同。
嗯。
有牙医，有老师，也有从事这个商务背景的一些人士啊。
嗯，
这个还有像白丽莎还有 Ben 这样，还有另外几位哈，这样能够说非常好的普通话的澳洲本地的年轻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
是的，没错，我看到这个孟非在节目现场的时候也说啊，没想到哎，你们澳洲有这么多普通话中文啊说的这么好的澳洲人。
没错，其实因为我的工作呢和教汉语的老师打交道特别多，其实我真的非常高兴地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近几年哈，咱们尤其是维州地区，这个汉语教学真的是突飞猛进，而且就学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有很广泛的基础，才会涌现出像白丽莎还有 Ben 这样这个中文非常好的同学。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跟咱们在维州也好还有澳洲也好，很多从事中文教育的非常这个投入的老师们的贡献是绝对分不开的。
嗯，是的，之所以有这些老师的贡献，才会有这么多说着流利中文的一些澳洲的年轻人。那我相信也是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观众了解到澳洲现在的情况。哎，你们澳洲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都说中文啊，可能也让中国的观众更多的了解一些澳洲的风土人情啊，澳洲的文化呀，包括澳洲年轻人的现在的这种价值观啊。
没错，是的，是这样。而且在讨论会的时候呢，我其实还介绍了我孔子学院自己的一位同事，也叫 Thomas。 其实大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也看到他作为观众哈也到了现场，而且把澳洲的一个足球送给了孟非。哎，所以我就觉得确实是这个非诚勿扰，他是一个让双方这个来自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观众互相了解彼此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窗口。那不仅是咱们澳大利亚对现今的中国人啊和年轻人啊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他们有一些了解，而同时呢也是让这个中国的观众对咱们澳大利亚的一些价值观呀、爱情观呀以及这个文化呀，比如说澳式足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文化元素哈，在澳大利亚来说，哎，也对此有更多的一些了解，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没错没错。那在这个让澳洲的观众了解中国的过程中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个字幕部的同事真的是功不可没啊，他们翻译了那么多集的这个非诚勿扰，才能让澳洲的观众了解到中国现在的一些情况。那是不是韩静老师在这个讨论会上也分享了一些关于语言方面的，包括关于字幕方面的一些内容呢？
是的，那这个其实就是韩老师讲座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亮点。韩老师还是举了好几个非常幽默的例子来说明在翻译工作中呢你怎么才能够做到位。因为大家都知道孟非老师其实他的语言非常有特点，他非常的这个幽默，那如果这个翻译的不好的话，他的这个幽默就会不能够准确的传达到我们澳洲观众传递给他们。那其实韩老师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嘉宾他们在讨论说啊，如果你掉下悬崖会怎么样，那一个男孩子说啊，我可能会挂在树上，如果挂不住的话就挂了。那么韩老师特别有意思，他就把这两个挂逼了出来哈，就他们分别在不同的语境当中代表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对现场的观众来说呢，哎，这也是他们这个了解中国语言和特色的 一个窗口，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解释呢，他们也会更加体会到我们中国的幽默和我们中国的一些流行语的一些应用。所以这是这个在语言方面的分享。同时呢，咱们韩静老师也讲到了在他们做这个字幕过程当中哈，要考虑的一些专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在译屏里面你可以放多少个字，应该有几行，观众的阅读速度是多少，那么在这些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些诠释。我注意到哈，在韩老师讲这些的时候，我们现场的观众特别特别认真的在倾听，而且呢就是对咱们韩老师还有以及整个 SBS 字幕部的同事的付出呢有了更多的理解。那么大家我觉得以后再看非诚勿扰的时候也会有更加一份深的这种怎么说 attachment， 就是更深的喜爱。而且咱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各种各样的这个亮点特别的多。我还没有机会谈到咱们最后一位发言的女嘉宾，吴珍珍。其实小林老师，你在看咱们澳洲专场的时候，你注意到吧？两位黄老师其实也在提到说，他们是不是都是演员呀、说《非诚勿扰》的真实性啊，等等等等。
是。
所以呢，这说是不是都是哎有人有托啊来假扮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为什么哎我们请了珍珍来参加节目？那么他呢也是在现场哈和大家分享了他和他最后结婚的这个终生伴侣他们的故事。珍珍讲到他的这个真实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全场的观众都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对这种真爱哈有了更深的这种理解。
他和他现在的这个老公就是在《非诚勿扰》的平台上相遇的是吗？
对，但是他们当时没有牵手，但是这个男孩子非常的执着，最后两个人真的是修成正果。所以那天珍珍在回忆到这些往事的时候，眼睛里是含着泪水在说的，那就是他的这种真情真意也感动了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人。
所以说《非诚勿扰》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平台啊。
是，包括我们参加澳洲专场的所有的这些选手，他们都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鲜活的人，都有自己的这种情绪啊，或者是情志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咱们澳洲观众特别喜欢这个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的，非常感谢墨尔本孔子学院的龚正老师给我们做了以上非常非常精彩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